前面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呢稍微做一个这个回顾吧。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十二章的开头的部分，大家还是打开手里的圣经。我拿着圣经和大家分享就感觉特别好，有的时候看着这个自己做的这个 PPT 反而特别受限制啊。大家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上面写到呢，你们要第二节就讲到了一个，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啊，或者你读正月都可以，为一年之首，就是逾越节啊。神在这个十二章里边的首先设立逾越节啊，就是在还没有击打一切这个埃及头生的使第十灾施行之前，神先设立逾越节。那么在这里边呢包含三个内容，我这个都没有做在 PPT 里哈，大家呢可以留心听。第一个内容是涉及到立新年，这个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新的一年总要有一个起头啊。我们中国人的新年起头呢，就是这个正月初一大过大年。那么还有一个起头呢，是公历的起头，就是元旦。就是无论你是哪一个国，你用哪一种的历法，都有一个起头。神为以色列人立定起头的这个日子为新年的开始。那么这个日子呢，是从他们蒙救赎开始，这个很宝贵。从蒙救赎开始，数算你的生命，数算你的日子，开始你的日子。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大家很能够得着。我在这里边呢稍微跟大家提一个信息，一个线索哈，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内容。就是最初的时候，这个正月它是神定这个月叫正月，在叫这个月之前呢，犹太人的每一个月是有名字的啊。那么他当时呢，在希伯来文里边，他是叫亚比月啊，亚洲的亚，铅笔钢笔的笔，他原来叫这个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是熟悉的。但是后来呢，又把它叫成尼散月啊，就是这个泥土的泥去了三点水，散呢就是分散的散，又叫成尼散月。它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变呢？这里面就显明呢，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叫这个亚比月，但是当他们被掳之后，他们进入了巴比伦，在那里生活，然后慢慢的就这个语言上有很大改变。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就开始不再用希伯来文，就开始用这个亚兰文了。所以呢，这个月的称呼也改了，改成了尼散月啊。我没有时间把这个展开哈，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文化的慢慢的演进过程中，有些很重要东西会流失，会丢掉，会改变，会掺杂。其实这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很危险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但是在人的历史中一定如此。比如今天关于基督教的所有的最重要的节日，其实没有一个不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的。比如复活节，现在叫 Easter， 它和这个原本它是逾越节，你从 Easter 这个词里边完全既看不到逾越，也看不到复活啊。那么比如这个圣诞节啊，其实那也不是圣诞啊。然后这个 很多啊都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稍微有个了解。所以我们就看到哈，你保守神所定的这个旨意是一件很难的事，哪怕这个节日的这个称法你能把它保持下来都不容易啊。就是因此我们守神的话啊，所以圣经里面呢常常讲你要遵守我的话哈到永远。很多时候呢这个因着说实话哈，因着基督徒对神的话不够这个重视，不够尊重，真是这样啊。我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很惭愧。有的时候细查神的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神是这个意思，我就很震撼。比如我们都熟悉的马太福音28:20，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都熟这节啊？这一节我们叫它什么呀？大家随时可以打开话筒回应哈。马太福音28:20，
我其实带着使命是吧？
对啦，这就是马太福音最后一句呀，就是大使命啊。我来读哈，大家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面有个词叫遵守。遵守什么意思？秀全你再接着讲，你讲讲你对遵守啊，都教训他们遵守，遵守什么意思？
遵守按着神的话去做，效法耶稣基督他所做的。
OK 啊，是这个意思吗？我这么一问你是不是就开始有点不确定了？其他弟兄姐妹呢？好吧，我这里就不再给大家卖关子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遵守的原文其实是守着，是 keep 啊。神要你把神的话 keep 住，保持住，你知道吗？神最特别重要的一个心意。我们老说我们要做，我们要 do something。 神说你要明白我，懂我的话啊，愿意听我的话，渴慕我的话，并且把我的话存在你心里，你要守着这个话。我刚才不是讲了吗？犹太人连逾越节这一事，在正月这件事他们都守不好，他们就把正月守成了亚比月，亚比月又守成了这个尼散月啊。所以你会看到不断的改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守着，不改变，不是把神的话用你的脑子，然后呢这个加工，然后又添了什么东西，又被世界受了世界什么影响以后呢，把这个传承下去，这就错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这个为了真道怎么样呢？要去这个力争啊，要去极力的去争辩，因为他要把神的道守着。而且他要把这个一点不走样的这个道传下去。他是第一代使徒，他若错了后面就全错了，他一点都不能错啊。所以我在这里边呢就借着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多说了几句哈。好，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逾越节神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立新年，第二件呢我们可以把它叫成定牺牲。牺牲这个词在这里是名词，就是要用什么动物来献祭啊。那么神确定 定了这个牺牲，就是定了献祭的物是羊，是羔羊，神确定必须是羔羊。那么过无酵节要吃一种这个牲畜啊，不是别的，而是羔羊，这是神所定的。所以大家注意，逾越节的主角不是人啊，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摩西，逾越节的主角啊，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大家习惯的语言啊，是羔羊。但是神没有解释为什么是羔羊，神没有讲，神只说这一天你们要每家取一只羊羔啊，把它杀了吃啊。那么这一天呢，这个屏幕上有哈，按着家口取羊羔，那么用羊的血去打在门框上，然后你们自己在这个房间里不可出门。这里边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其实你这一天能够保全你的性命，是因这羔羊的血啊。这是基督教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这个教义啊，非常重要教义。所以整个基督教来说，本质上讲，基督教之外的所有宗教，你都可以说它是为着叫人行善，叫人学好。但是唯独基督教，我们不能这样理解，不能单单理解成哎呀，教人为善，教人做好人。不是你为善做好人，你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你可以得救，跟你的好没关系。只因这一件事，因着羔羊的血。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明白，这是基督教和一切世上其他宗教完全不同的根本点啊，大家要明白这个。所以逾越节羔羊是核心，是主角啊，也是唯一的救法。两点了啊，一个是立新年，第二个是定牺牲啊，第三个是分内外。分内外就是那一夜，逾越节那一夜，一个人是被救还是会被杀，不在乎这个他这个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也不在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也不在乎他是法老还是奴隶，只在乎他是不是在一个涂了这个羊羔血的啊，这个门框涂了这羊羔血的屋子里。所以这里面写明呢，是羔羊之外没有救恩啊。好，这个话题我就讲到这里哈。以后呢，我们会从以赛亚书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那么，这就是这个我们对前面的哈这个内容的一个总结。好，我们往后看。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边有一段交叉结构，这个交叉结构呢，我把它放在这个屏幕上哈，回头我把这个 PPT 也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交叉结构。你会看啊，我这颜色是对应的啊，咖啡色对咖啡色，黑色对黑色，蓝色对蓝色，中间一节是红色。根据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交叉结构，我们一看就知道，一方面它对应，第二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最主要的。那么大家看红字， 十七节，十七节我们分成上中下，它中间的内容是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啊，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里边呢有一个词叫军队啊，军队对应的是老百姓。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在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军人还是老百姓呢？他们甚至连老百姓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是奴隶，哈哈，是被埃及的老百姓都看不起的，是可以压迫他们的，是一帮奴隶。那么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神的眼里，神看他们是军队，所以后来呢，神就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啊。说实在的，如果你看撒母耳记后边，我们称耶和华怎么称啊？我们称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当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指天上的天军，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一定是一个相当相当庞大的数字。你看看天上的星，甚至可能或者说一定多过海边的沙，那天上神的军队有多少，你就不能想象了，超出我们人的想象能力之外。神缺军队吗？就算神要在地上拣选一支军队，大家想想，这个唯一真神他的军队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非常的威武，非常的强壮，非常的有纪律啊，这个武器也非常的精良，对吧？大家可以想象。可是神说他的军队就是你们这些做了四百年奴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里边呢，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你到底是谁不在乎你自己，而在乎神怎么看你。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得力量，你看着自己很没用，那么神说你是我所爱的。你看着自己很孤单，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神来定义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这一群做奴隶的啊，分散在各处一天都没操练过的一群以色列人啊，天天过着自没有固定的这样一个这些军队是有固定要求的嘛，他们没有。那么神却要把他们作为他的军队，当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就不是普通的人了啊。那么这个语言里边呢，我忘了什么时候查的了，我现在记不清了。把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神是有规定的，是五个人一组这样出来的啊，就真的是有一个队伍，是浩浩荡荡的，是有一个队形的啊。老百姓走，你去这个央街部落看看啊，或者到什么什么王府井看看，那走来走去的人，那就叫老百姓，怎么走的都有。啊，往前走往后走的也有啊，这个走走停停的也有，走着走着突然不走了，站着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的也有，那个就叫老百姓。军队出来永远不会这么走，军队出来永远是有按着一个要求统一的照着一个方向走，这叫军队。那么现在当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在之前他们是老百姓， 当他们跟随耶和华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再是老百姓了。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要按照耶和华的要求，五个人一排，或者是啊，然后呢，这样照着耶和华所定的方向行进。看，这不就是军队吗？啊，这是形成军队的第一步。好，这个内容呢，我们不在这里一个一个的说了哈，大家看看这个交叉结构呢，就能明白。我们不在这里花时间，这个 PPT 放在这个微信群里，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看下一页，啊，耶和华呢，就开始呢设立五教节啊，从这个五教节呢。是从正月十四晚开始算，算到二十一日晚，共七天。这七天啊，这个神有一些规定，就是在十四节啊，十二章十四节后面，神先说的理由就是你们要纪念这日。上一次我记得那个文平姐妹说哈。这个纪念对应圣餐，讲得非常好。然后呢，神要他们世世代代成为一个永远的定例啊。那么也就说呢，以前他们作为奴隶可能没有年没有节，对吧？谁给奴隶放假呀？奴隶跟牛马是差不多的，哪个马啊有它的固定假期，对吧？哪个驴有他的假期是没有的。但是呢，神现在给他们设定假期，设定节期啊，不叫假期了。这个节期的第一个节期是什么呢？啊，就是逾越节，这是正月的这个节日，那、设在正月十四啊，那么也就是呢月圆开始啊，这些日子呢一共连续七天。这个七天呢有一个非常严的要求，就是要吃无酵饼啊。那么还在头一天和最后一天要有盛会，就是聚集起来啊，有一个聚会。而且呢有一个规定，就是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么其实哈，这个逾越节的设定，它主要指到后面，指到后世。第一个逾越节的过法和后面的逾越节过法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第一个逾越节，他们当晚就要出发，出发以后就会一直走，不会在一个地儿待几天，所以呢，那不能说是什么。工都不可做，什么都不许做的，所以头一个逾越节是特别的。但是呢，在这个我的意思说，大家体会这里边的有微妙的地方。神在一个他们要马上吃了，马上就走，然后呢要远远的离开埃及，离开法老，快快的离开这个为奴之家的时候呢，神定的规矩呢是以后这天呢不许这样，明白吧？所以呢这里边就有点具体啊。但是神告诉他们以后要如此过这个节，无论何工都不可做。OK， 我们在这里花一点时间，大家想想哈，我们中国人也会过节，大家可以打个话筒哈，来分享一下。你比如说春节我们其实春节更长哈，从初一或者三十开始，一直过到十五，过完十五算节，这个年就算过完了啊，这是可能是中国北方的风俗吧。那么你说说你过节你怎么安排，你怎么过，你想或者你实际上是怎么过的，你都怎么样的安排这些日子，大家随便分享一下。
我们以前在老家小时候过春节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一个什么29叫大扫除，因为到了正月初一以后，好像连扫地扫把都不能拿。
对，有这说法
啊。然后
15之前不许动针线。
哎，对，没错。然后反正有很多病例吧，就是然后正月初一一定要穿新衣服，不能穿旧衣服什么，然后还要拿压岁钱啊，这都是好像有这个，就是有传统这么做的吧。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啊，小孩子都很高兴，都没有打骂，好像是不是啊？
也出来一集了。
反正我能记得好像就这一些，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分享。
你也可以说别的节，比如说这个8月15对吧，也是个大节哈，哪个节都行，大家讲讲你节日你自己想怎么做，你怎么安排啊，或者你曾经怎么过。
8月15就中秋，就吃月饼，就是去买月饼，然后大家每天晚上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分享月饼。啊，还有什么节？中国的还就这一些节吧。
OK，
清明节吧。
对，清明
节一定要去扫墓啊。
或者春游啊，是吧？总而言之呢，大家一想到过节是不是都挺高兴的？大家一过节是不是除了这些遵守这些习俗，对吧？这个习俗很简单嘛，那个得压岁钱是高兴的事儿，穿新衣吃得好，这都是高兴的事情。然后当你做完这些之后，你就是除了你不干那些力气活，你平时也不想干的，终于可以释放了。然后你想做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呀？想逛街 OK， 想回朋友 OK， 想聚在一起吃大餐 OK， 然后想出去这个到什么地方逛一逛旅游一下也 OK， 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对过节的认识，明白吧？我们认为过节就是一个完全可以释放，可以开心啊。说句更准确的话，叫做暂时可以为所欲为，对吧？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想想逾越节，你还喜欢这个节吗？逾越节一共7天。这7天没有什么好吃的，只能吃无酵饼。无酵饼这一样东西可是比有酵的难吃多了，对不对？你发面馒头很好吃，发面饼也好吃。你要是无酵的话呢，那个时候又穷，没有那么多油给你做成葱油大饼，对吧？你无非就是干干的硬，相对来说比较硬的饼。你7天还不许你干事情，然后这7天呢，其实后面有些这个经文还说要刻苦己心啊，所以你这7天不是为所欲为，想干嘛干嘛。然后呢，第1天和第7天是有聚会的，你要乖乖在聚会里待着。剩下几天呢，中间这几天你也不是一个这个可以去呼朋唤友啊，然后呢聚会玩乐都不是。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好好的设身处地，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每年到了正月14晚开始，7天不能做工，也没有什么特别， 好吃的。啊，那天那个第一天还要吃苦菜的嘛，吃那个羔羊肉还要加苦菜的。然后就是很闷的过这么几天，明白吗？这个节日很特别，神的节日跟人的节日不一样。人的节日可以用圣经里的这个八个字来形容，叫做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人的节。但是神的节要规规矩矩的过这么几天，这几天只有一个内容啊，就是要怎么样呢？要纪念这日啊，然后呢要去想呢，正当这日神把你们领出来的啊，所以呢你们要好好的思想这日。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犹太人，你而且是第一个逾越节的犹太人，你在最苦难的时候神把你救出来，然后呢在第一个逾越节期间你跟着神快快的走出了埃及地，然后呢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啊，其实圣经写得很清楚，他们是在何烈山下过这个节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过第二次过，就是正式的按照这个规矩过逾越节的时候，一个有良心的犹太以色列人他会想到一年前他还是个奴隶，现在他归在耶和华的名下，那么他思想耶和华对他的拯救，为了拯救神啊，为了拯救他们，神这个降下十灾，然后在他们眼前行了何等的大事。你这么想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很有良心的以色列人他觉得七天可能都不够他感恩的，他心里有感动的话呢，这七天是他美好的和神同在的时候，他会过得有一种灵里边很被带领的感觉。可是到慢慢慢慢多少年以后啊，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两百年，后代儿孙再要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对神救他们出埃及这件事就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概念，而他们就是这些天什么都不许做。你觉得他们还对这个节很有兴趣吗？很有热情吗？所以这个其实你若永远不把自己放到里边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就是一些信息，一些对过去的事情的叙述。你放到自己在里边的时候呢，你会体会到呢，为什么犹太人以色列人后来对这些节越来越淡化了，后来干脆不过了啊。圣经里边逾越节过哈，就是最后记载就是在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在约书亚记里边他们过了一次，后来几百年逾越节没影了，直到什么？
现在犹太人也都不过逾越节了吗？
现在过呀，但是现在过就是他们曾经有很长时间是不过的。什么时候过呢？到了约西亚王十八年，那一年是按公元来算是公元前622年啊。约西亚王呢复兴的时候呢，他们过了过逾越节，后来慢慢还是又没了。为什么呢？因为公元前586年他们被掳了嘛，那就更过不了了哈。所以后来等他们回归之后，就是到了这个复兴的时候，就是以斯拉和那个尼西米他们复兴的时候呢，又强调要过 耶和华的节期。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把耶和华的节期就严严的变成了律法，他们又按守律法的方式来过了。大家能体会到这里边的改变吗？用守律法的方式来过，和我存着感动啊来纪念神来过，还一样吗？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一直看到一个情况，就是神的旨意在历史中，在传承中，会不断不断不断的被淡化、被改变啊、被消减啊，一定有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就是我前面跟大家又分享了一下这个正月啊、亚比月、尼散月啊，还有基督教这些节日这些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你都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不断的世俗化，不断的抽空神所定的这个节日里边的那种很重要的那个含义，然后就最后，如果说他愿意守得好，就变成了规条，规条就成了人身上的捆锁，人就想抛掉这个捆锁，要自由嘛，所以呢，就会变成了一部分人啊还能够刻苦己心守着啊，一部分人呢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人的历史中会有的这样一种光景。这是为什么？刚才我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28章啊。二十节最后那一节，神的要求是什么呢？神的要求其实不是这个遵守两个字啊，我们会看那个遵就想到遵行了，不是的，是你要守着，你要把神的道守下去啊。好，我们这就把这个无教节哈，我们给大家也叫逾越节哈讲了一下。因为逾越节是指正月14晚到15这一天啊，然后后面这几天呢是无教节，但是合在一起呢也可以称逾越节，也可以称无教节，因为它挨着呢。然后第一个逾越节要守什么呢？就是要杀逾越节的羔羊，用牛膝草呢在门楣门框上打血啊，因为灭命天使过来说只认血不认人的。然后不可出房门啊，直到早晨。然后呢，灭命天使会逾越你们，而且呢要这个永远守着这个例啊，就是这个意思呢，是你们要把这个信息、这个内容要守着啊。但是后来还是人是守不住的吧？这里面有特别重要一句，就第6啊。在经文里面，大家看哈，打开手里的圣经，看出埃及记12章27节。金一姐妹，请你读这一节。
27节，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OK， 好啊，这个核心的一句就是我第6节啊，这个不是第6节了，第6项我写了神定性，就是神为逾越节定性。你们守的这一切是什么呢？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啊。他特别强调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啊，就是说这个祭，大家想想前面讲的是逾越节的条例，对吧？前面没有一个字写到祭啊，在整个12章里边，这突然冒出了一个祭字， 这是大家要读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敏感，要学习，有一种看到某个字的时候，突然就好像被点了一下，或者说那个字呢突然就发出光来，哎，你就能够被某一个词汇或者某一个句子把你点醒。比如这里边，如果你能读出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你一下子就应该停在这里。哇，神这么说，原来啊，前面根本就没有提献祭，无非就是怎么过这个节。神定了一大堆规定，这个规矩都是蛮难遵守的规矩。然后神说呢，这一切呢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哎，你看到没有？这个祭呢，我们会直接想到羔羊啊。可是羔羊没有说是给耶和华献祭，对吧？羔羊是为了救赎百姓，所以这个祭字不单单包括羔羊，但不单单指向羔羊，也包括上面所有的内容，这都是合成一个是个祭。这个观念哈，是最早在这个圣经里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观念。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祭啊。腓立比书二章，保罗也把这个信徒的信心作为祭献给神。所以如果说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啊，这个保罗说把这些圣徒，把腓立比这个教会圣徒的信心作为祭献给神的话，那么这里边以色列人遵守以上的所有的这一切，那么这种遵守岂不也像是信心，也可以献给神吗？这不也是一种祭吗？啊，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信心能看见吗？信心是羊还是牛啊？都不是啊。但是呢，保罗说这是贡物啊，这是一个可以献出去的一个贡物。然后保罗还非常感动的说，我若被交奠其上也是喜乐的，就是我和你们一起喜乐的献给神，你们是供物，我像这个酒像油一样把我浇在里面，就和你们都混在一起了，然后同时献给神，何等喜乐啊！所以保罗说，我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这个词啊，大家容易略过去的，你要不略过去，你会看到这个祭字它指的其实是你们要甘愿遵守这个节的那个心啊，和如此遵行的那个行动，这一切都能够作为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啊。那么第一次的逾越节果然呢是让神心意得满足的，所以你看后面怎么说呀，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啊，这是在这个十二章的二十八节。而这一节就表现果然这就满足了耶和华的一个祭啊。 OK，我们再往下看，好，那经一姐妹，我们后面内容呢，讲到什么地方，就请你帮大家诵读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谢谢。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好啊，谢谢。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呢，这夜啊是耶和华的夜啊，然后从29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它是连着它是接续前面11章第4节的内容啊，因为那个时候呢，神说明呢，他要如此做。那么现在呢，是11章4节，神预言如此。那么到了29节呢，就果真如此啊。大家还记得吧？前面有一这个倒数第二灾是黑暗之灾，神说这黑暗好像摸得着，现在呢是这死亡好像摸得着啊。然后我上面给大家列了几条哈，开头呢这个法老还夸下海口说再也不见摩西了，现在怎么样呢？他招摩西，记得吧？他跟摩西说你再见我就死。所以呢，当再见摩西的时候呢，他的长子就死了啊。开头呢是他不容以色列人出埃及，现在是催着以色列人快走吧，你们在这待着，我们后面还不定再死多少人呢。然后呢，后面就有这个原来他们多少年啊，把埃及当奴隶，白白的使唤他们为埃及人积累财富，现在呢，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啊。好，这些信息呢，在屏幕上哈，大家其实是这个事后都可以看的。我们在这里呢讨论另外的问题，就是关于杀长子哈，这个事呢还是太大了，每家都死人啊。那个我在上次的补录的录音里边呢也讲到哈，那个薇薇安说，哇，要是一家是三代单传，那他们家不就死绝了吗？没错啊，肯定如此啊。那么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啊，神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欢迎大家发表一下你怎么看。这个这个其实也连带着后来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要求把迦南的这个各族的这个无论这个男女老少包括牲畜全都要灭绝啊，这个是一个内容啊，是一个性质的，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你觉得怎么样？文明接着说。
这个是他的神的公义性的表现啊，因为神等一下前面一个灾一个灾都给这个法老有机会来悔改，叫允许以色列民出旷野去敬拜耶和华。可是这个法老就是心地刚硬啊，他给他那么多机会，心地刚硬，不顺从神的 神的旨意的话，那最后不就是灾就降下来了。
嗯，
就是、
就说活该哈、啊、嗯，
不是活该，是他公义性的表现啊。神有慈爱，可是他神也有公义的啦。就是像说我们说哦罪，那我神都是慈爱，我犯罪也没有关系，我也不怕，那不是怎么回事。犯罪啊，最后的有公义的审判就是死亡，带来死亡，对吧？
嗯，
就是他人的两面性，有有慈爱也有公义，这个显示出来他公义的一面了。
然后这样子他就走不了，他不让以色列人走。
对呀、啊。
嗯，不给个不给他点狠的，他就呵呵不知道那个来低头哈。
不到黄河心不死。
眼不见棺材不落泪。
啊，对，这个词用的好，这个词用的好啊。但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哈，我们没有人抱怨说哇神做的好过分哦，我们是不是没有人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或者如果有人跟你们说神做的很过分，你有什么话可以来替神来解释呢？
我记得那个神对摩西也说过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好，这个回答比前面的回答好。嗯，
其实这之前这种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像那个大洪水，
对，
索多玛俄摩拉耶利哥城都是这样子的。
嗯，
我觉得现在那个以色列对付哈马斯也是这样子，而且还比不上这些事情，已经算是仁慈了，我觉得。
嗯 ，OK， 嗯嗯，休闲弟兄想到的这个神在以下书的这个话哈是更加有力的，是这样哈，我们要明白杀长子好像是一个从人的角度看是一个很残酷的，所以呢人往往会说哇神为什么又这样啊，这么凶狠啊，这样毫不留情啊，等等等等，这是错误的理解啊。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当你这样来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当人比如说人说哇神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做啊，为什么就把那个想扶住约柜的好心的乌撒立刻就击杀了，这都是人不理解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有不理解的时候，圣经里记载的很多事都不一定是我们可以能够想得明白的，我们不理解那是常常有的事，但是我们不应该因着我们不理解呢，我们反过来呢就会说神是错的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问题本身哈，就这个问题抛出来，其实把你自己内心就显出来了。因为这里边显明人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神这样做太过分了，或者说呢，我若是神，我不能这么做。那这句话呢，后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我比神更好，我比神更怜悯，对吧？所以当人有些问题是一个用反问的角度来向神抛出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就含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就是这个神是就是对神的认识有一个偏差，就把神是谁。所以你在回答这问题之前呢，我真的是鼓励大家永远牢牢的记着啊，就是在诗篇从46篇到150篇啊，146篇到150篇， 每一篇的开头一句啊，都是要赞美耶和华他本为善的这么个意思啊。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个观念，就是耶和华本为善。你任何不理解神的时候呢，你先把这句话在你脑子里再想一遍啊，就是他根本就是好的，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没有不是。我可能不理解，但是这个是神的属性是不变的啊。那么这一点呢，往往在遇到事的时候考察我们的信心，你对神信到什么程度。你要知道约伯他的信，神杀了他的所有的儿女信，神让他一身的病还是信，他的信没有变。亚伯拉罕，神说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献祭，他照样信啊。所以呢，这是那些信心的伟人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一个人的，好像你这个神给了你一个良善的心，然后你用着良善的心反过来看神，这个是人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我在这里呢也特别讲一下啊。那么这个另外呢，对这件事，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啊，就是神为什么把长子都杀了，我在这里面提另外一句话，大家想想，可不可以反过来，你感动的问神啊，你为什么单单杀了长子，其他那些有罪的你还存留他们，这是不是一个更该问的问题呢？哪个人不是有罪的？当神借着大洪水把这个地上的一切的人都灭了的时候，神没有做错，都是当死的。神救了挪亚一家，是神救了他们，不是他们好到他们就必须得救。如果神不救他们，神就错了。他们出来以后，挪亚他们家就犯罪了，对吧？我们都看到，所以罪还在他们里边，但神恩待了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当有的一个思路啊。那么如果沿这个思路再往下来走的话呢，就要继续问一些问题了。神为什么救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是从什么里边被救出来，是从什么样的情形中被救出来的？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问题了。神为什么救他们？从他们什么样的情况中救出来的？
以色列他是为奴啊，为奴被啊，被埃及苦待啊，被埃及王苦待啊，要他们做庄又不要给他们草啊，反正各种各样压迫的越是严重更加严重，就是他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嘛，这是一点是没有那个，然后他们就是在重压之下，就是为奴之地。实际上我们在想，我们被神拯救，也就是我们在被罪这个捆绑在这个罪的奴奴仆下，所以被神拯救的，类似的情况，我觉得，
嗯，
就是能够救赎他们，就是从被奴役的这个很糟糕的状况底下能够解放出来，能够去 去旷野去敬拜耶和华，就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脱离了罪的捆绑的这个自由。
嗯，谢谢文君姐妹分享。我想可能这是多数弟兄姐妹的一个同感哈。其实呢，请讲。
与亚伯拉罕立的约。
阿门。啊，王耀姐妹说的好。还有谁有更提供更多的解释？
这应该是神的应许。我记得在前面哪个地方神就说过了，你们要去埃及，日期满的时候，好像说的就是430年的时候，我就会带你们出来。
啊，创世纪15章啊，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的啊。好的啊，非常好，非常好。我在这个我们就是这样读经哈，不断的去往深里想，你会真的有得着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提的这样一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神为什么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什么样的情况中被拯救的？我跟你讲哈，本能的答案你会说是从苦难中，从为奴之家。但是圣经怕细读，你要精读圣经的时候呢，神一句都没这样说啊。你看在那个出埃及记啊，这个第二章呢，是以第二章最后大家看23节啊，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看见没有，神不是听见他们的哀声就怜悯他们，而是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然后神看顾以色列人啊，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那么也就说呢，前面讲他们的叹息哀求是一个客观的叙述，并没有在这里面加上因为所以，没有说因为他们受苦所以神来救他，因为他们受苦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立约。你觉得这两件事有逻辑关系吗？好像是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对不对？这是你读经要注意的啊，因为神在这里讲到的他们的做苦工呢，后面还有一句呢，是神呢知道他们的苦情啊。那么在第三章的第7节上面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那神的意思就是说呢，不用他们交还我就知道，我根本就知道，我原本就知道。这个意思是说明什么样一个道理呢？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过得太苦了，甚至连他们的男孩都要杀光，真的是太苦了，然后神一看不行了，来救他们，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叫神吗？神根本在，如果是这样，神可以在他们受苦之前救，何必让他们受苦呢？对不对？神知道他们后来会受苦，神也在上面看着他们受苦，听着他们叫唤，然后呢，神等着，对吧？所以你在这里边看到呢，客观上神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而且神不断的如此来叙述，但是根本上讲，这不是那个因果关系啊。包括后面的叙述里边，大家来看第3章 神说什么呀？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租公所受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呢，是什么呀？后面说的要救他们，什么意思呀？是我要做这件事，我要做这件事。但是神并没有在这之间呢，神没有放下因果关系。神没有说因为这样所以我要做这个，神是前面是客观叙述你们处在苦难中，然后神说我原知道，说了原知道以后呢，是说我下来要做这件事。这就是修权弟兄说的，神说他要怜悯，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现在要恩待。神没有在这里边说他们的这个患难和神的作为之间的直接的关系，神故意不把这个线连起来，为了让你理解的更深啊。然后说呢，要救他们，这个要救他们啊，这是神的我要，神要，神的意志的表达，神的意志表达是把他们从这里救出来呢，领他们到这个神所命定的应许地去。所以这是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啊，就是说呢，神是第一个是要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就是刚才我读过的二章最后的内容。然后呢，是神要做什么啊，如果不是神他要如此的话，其实神可以在他们受苦之前就，神干嘛要让他们受苦啊？受苦也是神要他们受的。你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吗？叫做受苦是与我有益。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是好的，是重要的。我说的好啊，不是受苦本身好，是从整体神的旨意来说是好的。大家记得吧，神在救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呢，先救过罗德，对吧？要天上降下硫磺火烧灭索多玛的时候呢，天使是拉着罗德一家人的手把他们拖出去的，是用这种方法救的。所以神在救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不用这方法了。为什么罗德那么难救出来呢？因为索多玛他感觉太舒服了，他不想走，明白吧？为什么让他们在埃及受苦呢？受苦受到这种程度他们想走，如果不让他们受苦拉他们走的时候，那就跟拽的罗德离索多玛一样，拽不出去，不想走。就这样，你还记得吧，在出埃及路上，在旷野，他们一次一次的叫唤，他们说，哎呀，我们在埃及有肉锅呀，我们吃的饱足啊，我们有鱼呀，有葱蒜呢，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他们怀念埃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说那一段受苦是有益的，那么就不是因着受苦所以要救他们，明白吧？所以圣经你要往深里读，后面好多原因呢。是，然后提到这个约，这是很重要的，提到我要，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几个原因了。那么在启动出埃及这个行动之前，出埃及的行动是从第七章开始的，出埃及记第七章开始开始行那些神迹，什么血变那个蛇啊，跟法老的蛇，法老树枝的蛇去拼啊， 就是从那个时候，从第七章开始呢，就是出埃及的正式的开始降灾啊，一个灾二灾的就开始降。在第七章之前，神提了七次他纪念亚伯拉罕啊，我就不一一读了啊。三章六节呀，十五到十六节又提了，分别提了两次，四章五节，六章三这个三节和八节啊，一共七次。所以对神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约。神他称自己是什么神呢？他称自己是守约施慈爱。他为什么说守约施慈爱呢？守约放在前面，施慈爱是因为守约，所以守约是第一条。神守约，那个约是什么约呢？就是创世纪十五章跟亚伯拉罕立的第一个约，在圣经里边关乎亚伯拉罕的约，这是第一个约，这是这也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约啊。那么这是那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啊，神救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说了，从什么里边救出来呢？神是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出重手来击打埃及，然后立下逾越节的规矩，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啊，然后呢让他们怎么样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在于，神不是把他们救出来就行了，救出来只是整个拯救过程的第一步，神的中心目的是使他们归到耶和华，成为耶和华的子民，这是后边的一步，合起来是神的旨意啊。如果我发现啊，在多伦多当趟有两个小孩被押为人质啊，两个十五六的学生，然后我派修贤弟兄去把他们救出来，修贤弟兄非常英勇啊，而且呢是英勇善战，去了以后呢就把劫匪消灭，把这两个孩子救出来了，这就叫出埃及，这就救出来了。但是如果是救人质，大家想想，修权弟兄把那两个人质救出来，那两个孩子交在父母手里，修权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就不用管了？这两个孩子第二天是上学是度假啊，还用管吗？不用管了，对不对？但是神的目的我说了，从什么里救出来？不是就从埃及的压迫中救出来。如果从埃及压迫救出来，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呢保护着他们一路一两个礼拜就走到迦南了，就完了吗？对不对？但是神还有下一步，不是从埃及为奴中救出来，神要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比从埃及救出来要难得多。我们换一句话，叫做把这帮以色列人从他们自己的罪恶中救出来，比从埃及的罪恶中，比从法老的罪恶中，比从埃及的奴隶中，奴役生活中救出来要难得多。这是真正的出埃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给他们定那么多规矩，要过这个节。过这个节是把时间分给耶和华。你要知道全本圣经的第一个圣字就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分啊，要把这个时间分 分别为圣。啊，第二章的第三节啊，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这是圣经中第一个圣字，定为圣日。所以最早的分别出来的圣是分别出来嘛，是神把时间分别出来。第六天安息日啊，不是第六天，第七天啊，星期六。这个安息日，这个第七日，这一日是被神分别出来的。那么，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第一个条例是把时间分别出来，逾越节定为圣日，这几天你们要过神给你们的生活啊，照着神的话去过。然后神又带领他们成为军队，不是一堆散兵游勇，一堆这个没有任何规矩的百姓，是混乱的，不是，神是有秩序的啊。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在所定的时间出埃及。然后呢，之后不再是原来的你，而是合神心意的你，明白吧？这个是真正的出埃及的意义。好的啊，我们往后看啊，这个给大家自己参考吧，我们不花时间讲了。那我们最后这段内容，请第一姐妹帮我们诵读，然后我们来继续学习。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羔羊，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屋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们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 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嗯，好，真好。嗯，读的也真好啊，谢谢。好的啊，这段内容呢，我们也不花特别细的时间啊，去一节一节的去讲，因为大家都看得明白啊，而且呢，前面其实也神也这个说过啊。那么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啊，如果大家看这一章，你会发现呢，就是在这一章的29节和30节这个地方，你会看见呢，神击杀了这个埃及的一切的长子，包括头生的牲畜，然后后面呢，这个法老就不得已来放他们。在这里稍微补充说一下哈，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神在这十灾的过程中，我们是三灾一组，三灾一组，三灾一组，每一组都比前一组更重，而每一组和下一组再和下一组呢都对应啊，就是一个非常完整严谨的像九宫格一样这样一个结构啊。这个三灾一组，然后三三得九，那么横着竖着都可以对应起来，非常的奇妙。所以神降的这些灾哈，你仔细去看啊，是神是有精细的安排的。那么这些灾呢，每一次都加重，每一次都加重，这个加重都是对法老的一个提醒，但是法老呢不肯回头啊，尤其是当他一次再一次的不肯回头以后呢，神就不给他回头的机会了，所以他就更加的不能回头啊，就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像神在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说的啊，这个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夺去。那这些灾里边呢，你会看到它是有一个改变啊，到了杀长子之灾的时候呢，跟前面就都不太一样了。第一呢，杀长子之灾没有让亚伦和摩西去伸杖啊，向天伸杖，向哪伸杖，摩西亚伦什么都没有做，完全是神自己做的。这里边有一个教导我们的，就是救恩单单出于神，是神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人在这里边要为神在添砖加瓦再做点贡献。摩西亚伦完全没有任何这个动作，他们只是顺服神就行了啊，顺服神去杀羊，顺服神去吐血，然后顺服神乖乖在房子里边守着，这就是他们可做的，就是神怎么说你就怎么信，这信就救了你啊，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出去吧。这是第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说第十灾和前面这九灾不一样的第一点。第二点，前面的九灾都发生在白天，哪怕那黑暗之灾呢，它贯穿了三天啊，有白天有黑夜，但是呢起头是白天，所以呢那些灾都关乎白天，但是这个灾是晚上，所以圣经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啊，这是一个特别的夜啊。然后第三一条，前面的九灾神都不是要那个要杀害的啊，就是加重 这个灾殃，加重埃及的痛苦。那么都不是为了杀生，而且呢由于是这样一个目的哈，所以在前面的过程中大概是雹灾可能有死的，因为他不肯回去嘛，他不信天上会掉下大雹子啊，因为埃及那地方说实在的连雨都不下，他怎么会有雹子呢？你说给埃及人他都不信的，所以不信的打死。那神没说为了打死，那是他死在自己的不信中，所以神是这个就只是为了加一次一次加重痛苦，所以死亡呢只是一个副产品啊，没有神没有直接的要去杀他们。但是地质灾不是一样，地质灾就是为了杀这些啊这些这个长子，说得很清楚，杀长子之灾啊。然后呢再一个特点就是有拣选的杀害啊，只杀长子。那么这就是让埃及人明白这一天死了很多人呢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有意的安排，是出于耶和华。如果说 SARS 来了啊，这个新冠来了死了很多人，那不定是死谁呢，我们只能说是这个病让人死了。可是每家死的都是长子，牲畜里边死的也是头生的，你就马上就明白这是有一个神在操作，在做这件事。所以神要显出他的这个作为来。最后呢，前面的这个痛苦其实时过境迁可以消退啊，但是唯独第十灾这个后果不可承受也不可逆，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所以这就迫使这个埃及人马上放他们走啊，这是这个事实。但问题是很有意思，在还有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十二章的这个29-30节，在讲杀长子的过程的时候呢，那么他只是叙述，也就是说告诉你有这么件事，他没有描写。这个是什么差别呢？就是你能听说这件事，他没有让你看见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前面那些灾神是有描写的，透过这个描写呢你能够好像感觉到，你能够进入到那个场景里去啊，比如蝗灾啊，最后三灾嘛，就是这个蝗灾啊，还有这个雹灾、蝗灾、黑暗之灾啊。那么雹灾呢，也特别讲到啊，这个什么样多么大的冰雹落这个下来啊，而且呢还说这个也还有火闪在地上。啊，是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地遍地没有这样的。这是关于雹灾啊。然后关于蝗灾呢，啊，也写在这蝗虫遮满地面啊，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蔬菜和冰雹所剩的果子等等等等啊。所以埃及遍地无论树木、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它都有一些描写让你能看见啊，包括黑暗之灾，还说那黑暗好像能摸得着。唯独最后这一灾，神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叙述，没有非常具体的描写。那个非常残酷的过程呢，神没有写进来啊。为什么神不写呢？ 神不要你有一个错误的对神的认识。哎呀，神好残忍呐、啊，神好凶狠呐、啊，啊，就都没有写。因为神知道人，你听说一个事和你看一个事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啊，二战死了几千万人，奥斯维辛啊死了多少百万的犹太人，你不会听见这句话你立刻就满眼含泪的站在墙角上就哭去吧。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能太不能够，你只是知道了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叙述。可是如果描写的非常具体，一个小孩子怎么样的在受苦难，你看了以后呢，你立刻你就难过的就哽咽了，对吧？所以神在这里边的处理哈，就是圣经你阅读的细致的话呢，你处处能够体会到神他在怎么样的来表达他为着什么呢？就是前面这个在整个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多次说的，就是好叫你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些话如果弟兄姐妹你要愿意读经读的细，你去考察啊，这句话神对以色列人说了几次，对埃及人说了几次，在圣经里面都是不同的啊。这个我今天就不花时间来把这个来说出来了哈，但是呢我都一一考察过哈，对以色列从出埃及记六章七节十章二节等等哈，那么对埃及人呢是从七章开始八章十四章都有，那么都有神明确的表达他所一切的作为都是好叫人认识谁是耶和华。那么现在这一切的作为得出的这个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出来了兰塞起行，这个大概是因为以色列人是分散在那一带嘛，那么他们要成为军队出来的话呢，要大概在兰塞这个地方聚集，然后聚起来以后呢，往哪里去呢？往舒哥去。啊，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过舒哥，还有人记得吗？我觉得王云姐应该记得。啊，请讲。
牲口棚。
对，牲棚，嗯，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又出现舒哥呢？主耶稣生在哪里？
牲口的什么？
这陈烨说的很对，我们这圣经有意识的，他用一个不同的词，看你能不能连起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旧约新约怎么样能够对起来呢？他故意中间隔一点，看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对应。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写着他是放在马槽里呢？有一个记号，知道吗？这个马槽还是个记号。为什么要弄个马槽做记号呢？一个孩子他在哪个屋子，你应该说那个房子那个记号，找那个房子去啊，他妈妈穿什么衣服是个记号啊，他妈妈穿了件啊这个绿色的衣服啊，抱在妈妈怀里，或者包了一个什么样的布，是一个红色的布或者一个蓝色的布，对不对？ 可是呢他说是马槽，而且呢说这是记号。这是在哪一卷呢？有人能回答出来吗？福音书哪一卷记这个？只能是路加福音了啊，只能是路加福音记，因为路加福音非常详细的记述了主耶稣的出生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特别的讲这个马槽是个记号，讲给那些牧羊人。马槽其实这个中文翻译哈很误导人，我们现在改不过来了，就是个牲口的这个牲口吃料的那么一个吃草料的那么一个石头槽啊，那个去以色列旅游都能看见一个不大的一个石头的槽啊，那个牲口在里面吃东西，所以它是个槽嘛，所以就比较方便把孩子放进去。它这个牲给牲口应该是给牛羊的啊，因为以色列人不养马，咱们中文的当时翻译成了马槽那就改不了了，是牲口槽。牲口槽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主耶稣他不是在人家的房子里，是在牲棚里，明白吗？所以这个牲棚就和这个舒歌连起来了，舒歌就是牲棚。以色列人从牲棚啊开始，牲口棚开始出发，主耶稣也是他的生命从牲口棚出发，这是那个连带啊，就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联系，而且呢也让我们看到原来神都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好，那么他们一起往外走，带着生面，带着烤成无酵饼啊，因为没有发起来。这个地方我们记得吧？后来呢，他们要过无酵节啊，也叫除酵节。这里边有一个变化啊。最开始，因为他们走的仓促，带的生面来不及这个发酵，就成了无酵饼。看着说得很清楚吧，这生面原没有发起，来不及。但是到后来呢，神的规定是根本就不许有酵，就成了除酵啊。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这样一个引申，从无酵变成了除酵。那么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除酵的意义吗？为什么一定要吃无酵饼？神还规定要连着吃好多天啊。给大家一个信息哈，大家看，请那个经义姐妹吧，哥林多前书五章，从六节到八节，
林前五章六到八节。
嗯。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坛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嗯，感谢神啊，大家听到了吧？以后看到无酵饼的时候呢，你去对应哥林多前书五章，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旧约神要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神讲为什么了吗？神为什么讲这天绝对不许有酵啊？那后来呢，他们就遵着这个指示去做，但是神没有讲道理。道理在什么时候被揭开呢？在新约。所以新约很多时候是对旧约的一个阐释啊。旧约的奥秘在新约被打开，有的时候在旧约后面也会被一些地方被打开，比如说在先知书里面。所以往往先知和使徒会解释摩西五经的很多内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对除酵节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的道理其实保罗写的也是有些含蓄啊，他说是因为这个主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了，所以不能够用旧教。你能够把这个因为所以连起来吗？谁能够解释一下这个因为所以？秀贤弟兄，请你试试。就是第七八节。
再重复一遍吗？
嗯？
问题能再重复一遍吗？
啊、哦，问题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八节的地方呢，保罗说啊，第七节的后面说，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能用旧教。这个因为所以怎么连？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被杀献祭就不能用旧教？
旧教是代表什么罪和老我是吧？
这个里面哈、啊，它跟那个出埃及记对应的非常准。出埃及记也是你们吃了羔羊了啊，然后呢，你们后面要吃无酵饼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就其实。也一方面是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另一方面是对出埃及记这里边的一个解释。好啊，我跟大家来说哈，首先是因为被杀献祭，旧约是因为羔羊被杀。新约是主耶稣十字架上献出他的生命啊，所以这是对应的，对不对？因为羔羊被杀，保罗少说了一句话，所以我们没有死，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被这个羔羊买赎出来的，是被救的，所以我们有了一个被救赎的生命。这个被救赎的生命是归于耶和华的，不再归于埃及，不再归于法老，也不再归于世界。当我们这个生命被买赎出来归于耶和华以后，那么我们就要过耶和华规定我们的新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要有新的生活，这个生活是守耶和华的教导来活在世上。耶和华的教导我们不要用旧教啊，不要吃无酵饼，不能有酵，不能有酵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了，酵它预表着罪和罪的影响力。那么这个里边呢，为什么要连吃七天呢？就是说客观上是这个面没发起来，那么它的预表道理呢，就是我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要否定原来的旧的生活。原来是活在世上，活在法老的权下，你活在谁的权下，你的生命就归谁。 那么你就是一个归法老的生命。现在你从法老的这个权下被救出来，是被羔羊的宝血啊，羔羊的血所救，然后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呢。那么你的生命归到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新生活要否定原来的旧的生活。所以呢，神的要求是怎么一个否定呢？他用了一个物理性的啊，就是你不可以再吃有酵的东西。那么酵是从世界上来的，你吃无酵饼，那么就是跟世界断开，跟罪断开，那么让罪的影响力不在你的生活里边。这就是这个背后的道理。那么当如此这样，为什么要吃七天呢？因为你的新生活啊，你在新生活里成长，你要兼顾你向着神的信心，你要有一个时间好让你稳在这里。七我们知道代表什么呢？代表完全。所以连吃七天表示你完全的过一个属神的生活，一个远离罪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一个预表。那么如果如此的话，我们要说一句，那在七天之后你不就自由了吗？你就可以随便吃有酵的了，你不就回去了吗？那这怎么解释呢？有人能解释吗？这不就吃了七天吗？
这其实就是一个纪念意义吧。就像我们圣一般领圣餐不是一个月只也只领一次吗？但不代表我们不是每天都要微煮鹅喉讨神喜悦。
也对哈，但是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连续吃七天，你的生命在耶和华面前啊，就稳稳的立在耶和华面前啊，你这个被耶和华的这个食物所建立啊，洁净的食物洁净了你的生命，你被建立，当你完全在神的面前建立之后，那么你就是一个这个你再回到世上，那么因着你的生命是被神已经改变了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你不会再就是你已经有一个成熟度了啊，那么你的抵抗力，抵抗世界上的这种罪的能力啊，和你的这个识别的这个能力，那么都会帮助你在这个世界上走得稳。所以神没有说把我们就带离这个世界，但是呢，要我们里边是洁净的啊，不被这个世上所污染。所以七确实就是一个预表性的意义，它预表的是完全啊。那么所以七天在神面前去安静的思想神的拯救、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旨意，思想神是谁，把这个心保守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是这里边呢，连续吃七天啊，让这个节要延长，不是说一天就完了。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啊？这段日子，如果你没有属灵的心，这段日子不好过，对不对？这个节不是人心里想要的啊，你不可以为所欲为嘛。但是呢， 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魔造属他的儿女。然后后面啊，就是一些其他的要求哈。这里边呢，我要特别讲一点什么呢？就是故宫啊，寄居的和故宫人，注意哈，这样的人和什么人是不同的呢？其实说过，就是和你买来的奴隶是不一样的啊。你买来的这个奴隶是作为你的家人的，但是呢，这个寄居和故宫的不算啊，但是买来的奴隶也要受割礼才行，所以这样的人可以吃神的羔羊。我在这里只提一下啊，我不在这里讲太多，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的思想啊，不太能够理解古代的这种传统。我们一想到奴隶这个词，就觉得这是最悲惨的这个命运。其实，在你真的活在古代，和你从圣经里看到这样一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一个好主人的奴隶的话呢，那么他和主人那样一种这是一家人的感情，和对主人的爱和对主人的感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边经常有的一个道理，这是我们现在人不太能理解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啊，是假如一看到一个人如此的话，我们会说这个人很奴性，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啊。新约里边使徒都自称是神的这个仆人，其实仆人就是奴隶，是一个词啊。那么当是奴隶的时候呢，他就归在主人的名下，他就整个的生命都归于主人，他没有一个自主权啊，也没有他的自由权，可是生命完全归主，他将甘愿如此。所以这是今天的我们基督徒很难从心里，就是我愿意像一个主的奴隶一样，我没有自己，没有我的主权，也没有我的自由，我完全归在神名下，神要我做什么，我单单做神要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故宫和奴隶不同。奴隶是家人，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但是故宫不过就是一个临时工啊，是雇来的，他就是为了挣钱来的，就像那个俄乌战场上那些雇来的佣军啊，他是为钱打仗，一打一个月给他几千美元，他打够这个时间他就可以回去了，拿着钱卷路就跑人了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圣经里说过，你是一个雇来的这个牧羊的，那羊有了危险你就跑掉了啊，因为是雇工。但是如果这是你家的，你是主人的这个放羊人，你和主人是一家，这就是你家的羊，那你要为，你是甘愿为羊舍命的，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把这个道理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不容易接受啊，以前也提过，以后涉及到的时候可能我们还需要再提，我们反复的在这里面去体会神使用这样一个观念啊，它是要怎么在我们生命中成全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认识。如果我们不在神面前交出我们的主权啊，我们一个独立的个人，一个自主的个人，在神面前呢，要我们自己的这种我们的思想、意志、自由等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完全降服于神啊。那么这里有一句，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我读到这句时候心里有一个感动啊，我觉得天哪，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上最乖的一个时刻，后来他们再也做不到了啊！后来他们只是说过这个耶和华怎么说我们就怎样行，但其实他们根本就做不到，只有这一次啊，有一个美好的开头。那么正当那日，神把他们领出来，而这一日神说这是耶和华的夜，也可以说啊，所以这后面说嘛，是当向耶和华谨守啊，世世代代向耶和华谨守啊。那么在圣经里边谈到节期的时候，都是用耶和华的节期，表明这个时间是神为他们来设定的。但是慢慢慢慢慢慢，这些词汇都没有了。提到逾越节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说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啊，犹太人的节期都不再有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样的说法。这就是人会慢慢慢慢守不住神的话，然后把那个内容就都抽掉 抽空了，就剩了一个皮儿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读经，包括我们在这里分享圣经，我们都是盼望讲得更细也深，也能够进到里边，我们看到神里边所存的那么宝贵的旨意，好让我们的这个心哈和神呢是相通的，而不是单单从字面上看见。最后啊，这时间也不短了哈。最后我想说一句哈，大家是不是听说过意大利有一个作曲子，这个做戏剧的哈，做歌剧的一个这个创作家哈，他叫普契尼，他写过一个歌剧叫《图兰朵》。图兰朵最有名的唱段，有人能说出来吗？我听听。
是那个祷告啊，他向神祷告。图兰朵
。图兰朵。
图兰朵是。普兰托是讲东方的那个
歌剧，对对对，
一朵茉莉花，
不是，
是不是伊尔沃尔夫水？
对了，谁说的？
哦，今夜，对对对，
今夜无人入睡，你知道吗？我一看到这个以色列的逾越节，我就想到这个歌名《今夜无人入睡》，哈哈，这一夜，这是耶和华的夜，谁能睡？以色列人肯定不睡。以色列人穿戴整齐，吃了羔羊，然后呢准备出发啊。然后这个埃及人不能入睡，他们一定是哭得一塌糊涂。我刚才前面讲了，神没有描写啊，光说埃及人就都那个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哈，埃及有大哀嚎。大家想想，那个死哈，一定不是睡着睡着就睡过去了，睡过去也不会发现的。那个死的人一定会很痛苦惨叫，他们家都急了慌了，所以没有人能睡觉，要死的在那里挣扎，然后呢没死的在那里慌张。这是埃及那边，以色列这边呢是在吃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啊，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边在死亡，一边在新生，一边在哀嚎，一边在吃得饱饱的，预备好出发。这是那一夜你能够想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场景， 那夜无人入睡，但是这是第一个逾越节。当我们看到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也就是说呢，在主耶稣上十字架那个逾越节，那是神所定的最后一个逾越节。那个逾越节和这个逾越节是一个遥相呼应的逾越节。在那个逾越节里，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那一夜全世界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没有睡。主耶稣在那一夜在客园祷告，邀请他的几个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片刻，门徒做不到，门徒困倦，门徒睡去了。然后那一夜主耶稣连夜被捕，然后一夜轮番审判，然后呢早晨就定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死刑，然后上午9点钉上十字架，下午3点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这是最后一个逾越节。我愿这样一个教导中，大家学习怎么样能够把圣经看得更深更明白。你要去对应第一个逾越节和最后一个逾越节。最后一个逾越节只有耶稣一个人没有睡，然后耶稣为我们成就了第一个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个伟大的救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读这些话，愿这一切都在我们脑子里去思想，愿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想得更深，我们想得更多，我们想得更明白。我们真是看见神有一个何等啊宽广高远奇妙的一个计划，然后在这个计划里边我们蒙了怎样的恩典。而这一切内容其实在以弗所书开头讲的就比较明白，你去从逾越节把好多经文能连起来啊，你在这里边会有丰富得着。好，越是越纳我们今天的分享。好，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要讲的可以说？我们今天现在几点了？快10点了。好，宋牧师再把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